议题。而且这个贸易协定的话，等于是给其他别的国家这个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你看英国谈的是这么一个条件，你们也照着这个条件谈。川普说啊，通常这样的贸易谈判需要经过3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30天就搞定了。这次谈判美国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美国获得了新增5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啊，就是美国会等于是在美国创造了50亿美元的就业嘛。再一个的话呢，美国又增加了60亿美元的关税的收益。就从英国进口的话，美国收关税啊，这个又会给美国政府增加60亿美元的关税收益。英国对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从 5.1% 降到 1.8%， 而美国对英国的关税从 3.4% 升为 10%。 所以等于是这个美国占便宜了啊，真的是占便宜了。这个英国呢就是会更多的进口美国的商品，但是呢美国也这个就是可以跟英国在某些的领域进行合作啊，比如说这个对英国的什么飞机零部件呐、这个汽车出口配额呀，医药商品呐、包括这个钢铁跟铝贸易等等啊，就是这些方面呢都在谈判啊，都在谈判，就是都有可能会，有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然后英国对美国打开了很多的市场啊，包括农产品，乙醇呐、牛肉啊、那谷物啊、水果蔬菜等等啊、烟草啊、这个纺织品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我们可以看到英美的这个谈判的结果对美国是相当的有利的啊。那其他别的国家如果跟牌的话，那么当然也会达成一些对美国更加有利的这种关税的协定。那川普今天说美国现在就像是一个火箭一样啊，已经竖起来了啊，马上就要起飞了啊，所以说呢各国赶快上车啊，说这个美国的股市会一飞冲天的，他说你们赶快去买股票吧。今天的美国股市确实是涨得很厉害啊，而且这个像英伟达这个股票涨得非常厉害啊。川普呢是会这个简化这种 AI 芯片的这种限制啊，然后呢这个让这个英伟达能够卖更多的芯片啊，所以今天其实整个资本市场这个心态是非常乐观向上的啊，就是过去的那个上个礼拜的话是比较糟糕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啊，就是这个天主教这个选出了他们新的教皇啊，我们叫做教宗吧，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Pope Leo XIV 啊，就是这个利奥十四世啊，大家看到就是长的这个样子哈，就是现在在屏幕上打出来的。他呢这个穿了红色的袍子，我们知道这个方济各呀，就是上一个教宗呢，他每次出来都穿那个白色的袍子嘛。其实教宗呢他们传统的话也穿这种红色的袍子。那么这个等于是这个新的教宗呢，利奥十四世恢复了这样的传统。他的本名叫做罗伯特·弗朗西斯·普雷沃斯特。这个实际上哈，就是每一个就是人一旦登基加冕成为教宗的话，他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掉啊，像什么保罗二世啊，这个像这个什么方济各呀什么之类的，他们会把自己的名字给改掉哈。这个新的这个教宗啊，他呢是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的成员。奥古斯丁修会呢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它是成立于13世纪啊，它是以圣奥古斯丁的灵修和教导为基础的。一般人可能就是对这个天主教的，如果你对他历史不太熟的话，那不太知道这个人。圣奥古斯丁啊，是在这个就是罗马把就是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啊，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书叫做《忏悔录》嘛。他等于是把这个过去的基督教的教义给体系化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像他呀，像这个阿奎那斯啊，都是属于在这个建立这个神学体系的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新的教宗的话呢，就是属于圣奥古斯丁教会的修会的啊，他是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叫做和谐共处，齐心协力朝向上帝。这个新的教宗登基啊，为什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新闻或者创造一个历史呢？因为他是在1955年9月14号的时候出生于美国的芝加哥，他是拥有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血统，他自己精通14国的语言啊，不是14国，14种语言。然后呢他担任过传教士啊，他呢也是秘鲁的公民。那么他呢其实原来在教会的时候就很受重视，前一任教宗方济各呢任命他为叫做宗座主教部，负责全球主教的遴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的话，大概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啊，就是各地的那种就是枢机主教啊或者是主教啊，是由他们来选举的。关于他的这个政治的就是站位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包括在这个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这种认识上，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像同性婚姻呐，像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知道，比如说包括跟中共之间的关系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还很少能够看到他相关的言论。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当时在他就当选之前哈，当这个上一届教宗去世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刊登了好像是一个长达14个人的名单啊，说这14个人的话呢，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教宗。当时就说这个人哈，就是这个利奥十四世呢，可能会是一匹黑马，因为之前呢，这个在选教宗的时候很少选择这个就是美国出生于美国的教宗啊，因为觉得美国已经是一个世俗政治中最强大的国家哈，如果在宗教上也出现一个美国的教宗的话，等于是像政教两股力量的合一了。但这一次的话他还是当选了。之前有两次这个失败的这个教宗的选举，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西斯廷教堂里边这个搞一个非常神秘的仪式，他的英文叫做 conclave。 conclave 就是秘密会议的意思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如果教宗选举投票失败的话，他们会燃烧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在这个西斯廷教廷的顶上会出现黑色的烟，如果要是选出教宗的话，他们燃烧的东西呢会产生白色的烟。那在两轮的这个失败的选举之后呢，终于选出了一个新一届的教宗。希望这是一个真正对上帝虔诚，然后能够认清中共撒旦面目的一个教宗哈，能够认清楚中共是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宗。OK， 好，那么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三个话题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乔治亚州的姚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同时呢，也期待着跟台湾的朋友能够在台北或者是新竹或者是高雄啊，或者是台中能够见面。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我是东方。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的一些情况，中共对张学良采取又打又拉的方针，中共为了把张学良套住画了一个大饼，说要成立一个西北国防政府，主体构想是以中共的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三位一体起而举事，以兰州做大本营，建立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方面责任副手，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形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来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张学良对这个国防政府的反应开始是比较冷淡的。
张学良跟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打过一仗，不知道苏联还理不理他。于是呢，中共开始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中共提供的苏联援助清单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大炮，苏联答应从外蒙经过宁夏把援助物资送过来。民国时期的宁夏省比现在的大，直接与外蒙接壤。苏联告诉中共已经准备了6000吨物资，准备通过第三方的外国公司用150辆卡车分两次运送到宁夏的定远营，就是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西边的阿拉善盟。不过其中并没有中共和张学良梦寐以求的飞机大炮，苏联要通过第三方的外国公司来运输物资，也是为了避嫌，怕日本人认为苏联已经正式参战，引火烧身。不论如何，对中共来说，从宁夏打通外蒙就成了当务之急。如果红军能占领宁夏，那么苏联的援助必然会源源不断而来。于是中共的红军发动了宁夏战役。 恰在这时发生了两广事变。1936年6月，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起兵反蒋，蒋介石不得不调兵南下。中共以为天赐良机，正想抓住这个时机提前发动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打通苏联通道。没想到两广事变很快就被蒋介石搞定了，和平解决了，而且蒋介石马上又挥师西北继续剿匪。宁夏在黄河的西边，红军主力在黄河以东的陕北。中共宁夏战役是要大部队渡过黄河去攻打宁夏，结果还是慢了一步。搞定两广事变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围堵上来了，红军只有少部分人马渡过了黄河，就是后来的西路军。西路军28000人几乎全军覆没，中共的宁夏战役以失败告终。
1936年8月15日，莫斯科给中共发出具有转折意义的电报，命令中共停止把蒋介石当作敌人，要跟蒋合作。电报说，把蒋介石跟日本人同样看待是不正确的，你们必须努力停止红军跟蒋军之间的敌对行为，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斗争，一切服从于抗日事业。斯大林要中共支持蒋介石做中国领袖。11月25日，德国跟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使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受敌的局面。条约宣布的当天，斯大林紧急命令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严厉告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拥护统一的中央政府，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领导全民族的政府，赶快做出方案来。这个时候，张学良的正式头衔依然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张却跟中共建立起亲密关系。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协议。
12月2号，张学良飞抵洛阳，向蒋介石面报，托辞说他的部下军心不稳，难以支撑，希望蒋介石停止剿匪。但是蒋介石剿匪的决心从未变过，经剿匪之全功就差最后5分钟，蒋如何能放弃？蒋介石坚持认为，没有了大搞苏维埃国中之国的共产党这个后顾之忧，统一的中国才能有效地抵御日本外辱。12月4号，蒋介石从洛阳再次到西安对东北军训话。1936年12月11号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2月11号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号清晨发动兵变。12月12号早上5点，东北军到华清池抓扑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的窗户跳出，摔伤了后背被抓。同时，17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捉蒋的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蒋介石。 12月12号捉蒋后，他立刻给少帅发电报说，对蒋紧急时诛之为上。12月13号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就在毛积极运动杀蒋之际，斯大林决心要救蒋。14日，苏联的两大主要报纸《真理报》《消息报》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张学良，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劫持蒋2天之内，张学良就明白莫斯科欺骗了他，中共不守信用。
14号午夜，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话响了，是斯大林打来的。斯大林问，中国发生的事是不是你决定的？季米特洛夫赶紧答道，不是，那是给日本帮最大的忙，我们的政策还是既定政策。斯大林接着提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呈交给他的一份准备发往中共的电报草稿，电报赞成杀蒋。斯大林阴沉地说，这个王明是什么人？他是不是个搞破坏的？听说他想发电报去支持杀蒋。王明分辨说，那份电报草稿是根据前苏联情报局负责外国行动的阿图佐夫的建议写的。斯大林下令把阿图佐夫抓起来枪毙了。季米特洛夫在16号给毛拍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谴责捉蒋，说这一行动客观上只会有害于抗日统一战线，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电报重点是中共必须坚决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这就是命令中共帮助释放蒋介石，恢复蒋的全国领袖地位。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于12月12号晚上11点半紧急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和杨虎城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研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西安事变也在民间引发了张学良始料不及的愤怒浪潮。
12月15号，《申报》《大公报》《议事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学良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护送安全返京，并呼吁全国民众应为政府后盾，讨平叛乱。12月16号，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称，同仁等任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招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12月17号，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扣奖之举为叛国祸国。12月16号，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全国各界更加群情激愤，要求讨伐叛贼，谴责与声讨的电报如雪片般的飞来。于是国民政府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郊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12月23号，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北三位一体，在张学良公馆西楼2层开始正式谈判。但12月23号晚，张学良得知 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讲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12月25号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了西安，前往洛阳。
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汽车开进南京时，民众报以热烈的夹道欢迎，鞭炮声响了一夜。西安事变为中共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埋下了祸根。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意大利的一种美食，那就是奶酪。去意大利呢，不能不尝意大利的奶酪。那么意大利的奶酪呢，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有名，就是帕马森奶酪。这个帕马森奶酪呢，以前我对它的印象啊，就是觉得它比较的质地硬，做某些特别的食物，比如说你做意大利青酱一定要用帕马森奶酪，因为它用擦板擦的时候滋是特别容易的，但是我对它的味道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真正的吃到了正宗的帕马森奶酪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为此呢，我还特别的到出产帕马森奶酪的一个城市叫做帕尔马去停留了一下，特地的去探寻帕马森奶酪的前世今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下帕尔马这个小城，它不像意大利的很多大城市，米兰啊、罗马啊、威尼斯啊，或者是佛罗伦萨那么有名。但是我发现啊，意大利真的是太有历史和文化了，哪怕是一个小城市，你把它扒拉出来，都能够找到很多的闪光点。就比如说帕尔马，它呢，就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认可的意大利的美食创意城市。这个城市呢，美食是它的一张招牌，这就是因为它盛产了很多意大利的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帕马森奶酪，还有帕马森火腿也非常的有名，同样是非常的好吃。另外呢，意大利最好的烹饪学校也是开在帕尔马地区。当然了，美食只是帕尔马的一张王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比如说歌剧。帕尔马呢，就被认为是歌剧真正诞生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呢，有一个建于19世纪的叫做帕尔马皇家歌剧院。这个歌剧院呢，被认为是意大利最美的剧院之一。据说你要到这里看剧呢，要提前很久订票。除此以外呢，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剧院，也非常有名，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有名的三大剧院之一。另外这里还有很多特别壮观美丽的建筑，我们就不说了。先说回到它的美食，我们说一说帕尔马奶酪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做一块奶酪长的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帕尔马奶酪呢就是如此，它的成品啊，根据存放时间的长短可以分很多个等级。奶酪的制作过程呢，就是要先有牛奶，当然制作帕马森奶酪的牛奶一定要是在当地某一个特定地区喂养草的牛，他们挤出来的牛奶，这个奶的质量是非常好的。然后把牛奶呢放在容器里面，让它分层，把浮在上面的油脂拿掉，这个油脂呢会去做奶油，然后再把昨天晚上
脱完奶油的、脱完油脂的奶混合上当天的全脂奶，再倒入到大锅里面进行煮。煮的时候呢，要加入小牛凝乳酶还有发酵乳清。那么大量的天然乳酸酵素呢，在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发挥作用了。大约煮十分钟之后，牛奶呢就会凝固。凝乳要用奶酪搅拌器把它搅碎成为颗粒状，再把它加热到55度，使分离出来的酪蛋白沉入到锅底凝成一团。大概50分钟以后呢，把凝结的酪蛋白捞出来，切成两份，用帆布包裹，放入模具成型。每一块奶酪都有它的独立编号，就像身份证号一样。然后呢，再放入到盐水里面腌制，腌制的时间大概是1个月，1个月之后就开始陈化的过程。据说啊，制作一块帕玛森奶酪大概需要600升的牛奶。那么这一块是很大一块了，不是我们超市里买到的那一小块。在陈化的过程当中，奶酪的表面呢会慢慢的形成硬壳，至少放12个月，这期间要经常给它翻面并清洁它的外壳。那么根据它陈化的时间长短，比如说超过18个月的就可以切成小块用作开胃菜来吃。如果存放超过22个月，适合呢配红酒或者是干果或者是新鲜的水果。如果存放超过30个月，就适合配干红或者是干白，同时呢要搭配蜂蜜和香醋来一起吃。那我在市场上买到的帕玛森奶酪，我并不知道它是存放了多久，但是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一吃难忘，太好吃了。它是被刨成细细的粉末的，可以撒在很多食物上来吃，配什么吃都好吃。真的是建议有机会去意大利旅行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尝一尝。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花絮啊，就是在帕尔马，它的猪肉火腿也是非常好吃的。那个火腿啊，就像我们金华火腿的那种质地，也是经过多年陈化的一个过程。那做这个火腿的猪呢也特别的特殊，猪的质量特别的好，因为呢在做帕玛森奶酪的时候，那个不合格的次品直接就丢出去给猪吃了，吃了这个奶酪的猪将来呢就是要做帕尔马火腿的。所以啊，你可以想象这个火腿有多好吃，各种各样的部位都可以做成火腿，然后吃的时候刨成很薄很薄的片，就像纸片一样，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点面包啊，或者是再撒一点奶酪，真的是人间极品，强烈的向大家推荐哦。好，那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意大利帕尔马地区的奶酪帕玛森奶酪。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